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白米的米，文雅的雅。你是否曾经想过，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呢？我们过去在学生时代，课本里面说，人是慢慢演变而成的，真的是如此吗？今天，郭恩姐妹要和你分享《创世纪》这个新的开始。郭恩姐妹她在信主之后，她现在也是一位传道人。圣经所讲的开始与世人以为的开始有什么不同呢？来听郭恩的分享。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郭恩，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中和您分享创世纪新的开始。所以创世纪这个书名是来自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意思是起源、源头、创造。在希伯来文圣经的书名创世纪的意思就是起初，那这两个书名都很恰当地表达了这本书的内容，因为这一本书是描述一切事物的来源，例如宇宙、世界、人类，还有人类的制度，譬如婚姻、国家和神的选民。那在讲这一本书的时候，在讲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是摩西。那如果你有读过圣经的话，你可以知道说前面五卷书都是他写的，所以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就称为摩西五经。那摩西他大概是在主前1500到1400年的人物，所以这本书他所描述的时间大概是从主前4000年到主前1700年，前后大约2300年的时间。那摩西怎么知道他在他多年以后的这些历史呢？大概是根据他在西乃山和旷野间从神那里所得来的启示。要跟大家分享这卷书有什么重要呢？其实创世纪这一卷书它是全部圣经的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它说到关乎神自己的启示，宇宙还有万物的来历，神和人的关系，神拯救的计划，基督的预表，神带领。可以说圣经中每一个主要的事实、真理、教训、启示都在这一卷的书里面。它就好像那个小鸡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其实就已经包含在鸡蛋里面了。那圣经里面有两卷书其实是魔鬼他特别讨厌的，其实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不是说他们是神话，就是说这两卷书是迷信。所以魔鬼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啊，创世纪已经说到神 对撒旦魔鬼的一个宣判。因为启示录就说到神对他的一个处决，所以这本书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非常的重要，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还有人的堕落。神他创造宇宙万有，他造了人，他的目的是要人代表他在这个世上能够掌权，彰显他的荣耀，但是人却堕落了。不管在怎么样的时期还有怎么样的情况，都是失败的。但是人的堕落失败并没有让神放弃他原来的目的和计划，所以在人各阶段的一个堕落失败中，神他都伸手进来施予救援。人的堕落失败倒是给神机会来彰显他的恩典。所以在创世纪这一本书，我为什么把它放成是新的开始呢？因为这本书处处都显示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些堕落的人的指望跟拯救。那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卷书，其实是神要跟我们有一个爱的关系。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他就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神创造我们人类是因为爱，他要和我们建立爱的关系，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反而他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有灵性，可以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沟通。我们跟动物植物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有灵性，所以神是按照他的样式来造男造女，他看重我们，所以他给我们管理全地的职责。在创世纪的一章26-28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他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按着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那神要赐福给人，就对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要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即使后来人类犯罪不听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有听过亚当夏娃的故事吗？他们听了蛇的话，听了撒旦的话，他们犯罪不听上帝的话，但是人的堕落并没有改变神他要把一切所造的都交给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所以听众朋友们，神他创造我们是因为爱，在我们还没有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出来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们，就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他所追求的是想要有一份跟你建立一份持续的个人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见神他是用一个很真实的、很个人的、很亲密的、很实在的方式在跟人在交往。所以神他跟亚当跟夏娃一开始有很亲密的团契。当亚当夏娃在园子中就是跟神同在的时候，亚当夏娃他犯罪之后，神还是寻求跟他们重建彼此之间的相爱的关系。 他用了皮子做衣裳，然后供应他们实际的需要，免得亚当夏娃两个人就是赤身肉体难看。我自己也常常体会到神的爱，他跟我的关系是真实的，是个人的，是实在的。我自己的父亲是在今年的1月16号过世，那我自己后来回想，神早就已经预备好我所需要的一切。在爸爸过世以前，我跟爸爸住了8年多，但是却是在爸爸过世前3个月，他为我预备好现在的住处，也安顿好，让我可以面临这一个突然，然后不至于乱了方寸。其实爸爸的过世真的是很突然，突然就是早上起来，然后就是说心脏不舒服，到了医院以后，就医生就是10次来急救他，但是都没有办法。所以很快20分钟爸爸人就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对我来讲是非常的突然的。但是我回想，其实在这个过程，我的天父上帝他一直就是派了家人还有主内的弟兄姐妹在身边陪伴我。我还记得我爸爸去世的当天晚上，刚好在我家有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那隔天室友他生日，我们原本就已经说好要邀请很多的青年朋友来家里一起庆生，所以好多人在爸爸过世的时候都在身边陪伴我，让我没有时间可以悲伤。我知道这是上帝的贴心预备，因为他了解我，他知道我需要有人在旁边陪伴我。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上帝创造你是为了爱的关系，与神建立爱的关系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在我们信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是不是能够认识神、经历神、明白他的旨意，都取决于我们跟神之间相爱的一个程度。
为拯救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完全的爱》，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完全的爱。神爱我们，他希望和我们建立一份个人亲密的关系。接下来，郭恩要继续和你分享这个新的开始。
我再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神他不只要跟我们建立爱的关系，他更是要祝福我们。在这一节经文他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个是出自创世纪的12章2到3节。所以在创世纪里面，神他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熟悉的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亚伯拉罕到底要去哪里。亚伯拉罕只能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亚伯拉罕他本来住的地方是在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侍奉偶像的一个地方。他的父亲塔拉就是住在那边侍奉偶像的。所以神他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其实在消极的方面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要他远离侍奉偶像的事。但是呢，在积极的方面是要他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也就是往迦南地去，在那个地方侍奉唯一的那一位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的故事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从这个人发展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借着与这个民族的来往，要让人明白他对人的计划，还有这位上帝做事的法则。在加拉太书3章6到9节有提到，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虽然不是以色列人，也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但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也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神要透过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只让我们个人得福，家庭得福，子孙得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他成为别人得福的原因，就是上帝赐福给他。但是这并不是说是为着他自己本身的享受，要祝福他成为一个很有钱的人，为了让他就是能够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而已。其实是为了要让其他的人也因为亚伯拉罕而得到祝福。所以对基督徒来说，这个是绝对是真实的。主他把奇异的恩典赐给我们，他希望我们跟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可以分享。 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人，如果已经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既然蒙了主的怜悯，我们得拯救，我们也应该要使别人可以同谋救恩。我们在主里面获得宝足，我们也应当要出去，向那些还没有认识的人可以传这个救恩的好消息。在别人在困境的当中，你帮助他，当你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也必会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在圣经里面，保罗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是慈爱的天父，也是一切帮助的来源。他在我们各样的患难上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用他所赐给我们的帮助去帮助遭遇各样患难的人。刚刚我们讲了这位神，他要跟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有一个爱的关系，他要祝福我们，那这位神他也要拯救我们。所以创世纪的45章第7节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在1896年，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一个圣经学者沙尔顿，他就写了一本畅销的书，叫做《神的引导》。这本书是从一个宗教性的一个周刊杂志所出版的。这个杂志的出版商，他疏忽了版权登记的规定，他不仅让那个沙尔顿失去法律上拥有的版权，而且他可以说是历史上畅销书中版权税收益最少的一位。那许多出版商翻印就是以后销售了百万册以上，但是这个作家沙尔顿却拿不到版权税。那这本书在出版发行40年后，沙尔顿说，他就说，我不得不感谢，因为那一次出版权办得不妥善，才使这本书能够经由许多出版商的翻印而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其实也同样显示出，在圣经里面有一位就是人物叫做约瑟，他同样也遭受损失惨痛的一个经验。他被自己的兄长卖到埃及当奴隶，接着就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面遭受冤屈，然后就被关到牢里面去了。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任何人，反而他认清这个是神在他生命中巧妙的安排，为的是成全他人。所以约瑟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然后也成为许多人的帮助。所以我们的损失以及我们在顺服中我们所做的选择产生的后果，都有可能是神为我们所定下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在一般人看来，或许会觉得是一个人类的悲剧，有时候你觉得是悲剧的事情，其实却往往成为上帝他可以使用的一个属灵的得胜的种子。所以一样的，神他差派他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耶稣，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上，为着是让我们的罪能够被得赎，他为着是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的死对当时候的门徒们来说就是一个悲剧，因为跟随他的人就觉得说，哇，我的老师死了，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但是呢， 耶稣他在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死，他对天父的顺服，我们如今可以得蒙拯救，得以和天父恢复和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些被神拯救的人，也要继续跟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不止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他们要认识耶稣，也要让上帝他起初他所选的那些以色列人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事实。因为上帝他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在创世纪这个新的开始，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和人的堕落，但是神他始终没有放弃爱我们、祝福我们、拯救我们，他仍然没有放弃他原来所定的目的和计划。听众朋友，你的失败和软弱并不影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上帝如何的来看你。在神的里面，我们一定能重新开始。因为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愿神祝福你们。
我亲爱的朋友，在耶稣基督里，你永远有新的开始。端看你愿不愿意跨出第一步，来认识他，来信靠他。米娅邀请你，你可以到家附近的教会去，那里有牧师传道，可以为你讲解圣经。你也可以透过现代人的希望，继续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和米娅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到汉语拼音希望 at 良友点 net， 或发短信到1322-9966-122，注明希望，米娅也可以收到的。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